北约90,000士兵将同俄罗斯全面开打，圣彼得堡首次遭袭，北韩出事，薪水被金正恩侵吞，数千劳工首次大暴动，179名国会议员呼吁高等法院解除川普禁选令。南加沙发现21人质遇难，以色列总理反对巴勒斯坦建国。亚特兰大60,000观众一起敬拜耶稣，场面惊人。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0日礼拜六，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先听一下三高代借宝的客户反馈。有位客户非常认同三高代借宝的制作理念，他说购买这样的产品令他感到非常心安。三高代借宝秉承中国道家理论，视人体为一个小宇宙，拥有自我疗愈的能力。这款产品以独特的古法配方提供身体治愈所需的必要原料，全方位调节和平衡人体机能，从而激活自然的疗愈过程。台湾雅小姐的母亲患有老年失智症，但在服用三高代谢宝4个月后，症状明显改善，精神状态亦变好了。三高代谢宝为你带来全面而持久的保健效果。众多见证者反映，无论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痛风定是慢性发炎，使用后都有显著改善。了解更多详情，请关注健康520官网。1月18日，北约宣布将在下个礼拜开始35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共有90,000名士兵参加，目的在几个月内来测试北约盟国和俄罗斯开战的能力。同时，俄罗斯圣彼得堡首次遭到乌克兰军袭击。请睇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在布鲁塞尔为期两日的各国国防部长会议结束后，北约欧洲盟军最高指挥官美国将军卡沃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次坚定捍卫者联合军演将会持续到5月底，参与者包括来自北约所有31个成员国以及候选成员国瑞典的部队。卡沃里说，联盟将通过从北美跨大西洋调动部队来展示加强欧洲大西洋地区的能力。北约军事委员会荷兰主席罗布鲍尔上将表示，这次演习是为了与俄罗斯发生潜在冲突做准备，并不是说听日北约就会同俄罗斯开战，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不是处于和平状态，这个就是我们制定演习计划的原因。这次北约的军事演习涉及到90,000名士兵参加，亦是北约自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现场联合指挥演习，主要就是演练如何击退俄罗斯对北约成员国的侵略。几日前，德国图片报透露说，德国国防部文件显示，德国和欧洲领导人正在为俄罗斯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好准备。报告中还提到，联盟防御2024兵棋推演模拟了从今年2月开始的场景，普京再动员约200,000名俄罗斯士兵到乌克兰作战，随着军队就位而来自西方的资金逐渐减少，普京将在春季对乌军展开攻势，迫使乌军从现有战线收缩。而7月份俄罗斯可能会开始在波罗的海地区发起严重的网络攻击，挑起居住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俄罗斯人的不满。9月份时冲突可能会升级。文件还显示，俄罗斯随后可以向加里宁格勒调动部队和中程导弹。加里宁格勒是位于北约国家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俄罗斯领土。很多人亦纷纷议论说，北约这么大规模的备战是历史性的。除此之外，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消息人士透露，18号凌晨，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一个油库。乌克兰战略工业部长卡梅申证实，无人机是乌克兰自己生产的，成本低，具备长距离飞行能力，可以直接飞到圣彼得堡。还不止这些，俄国防部18号亦发声明证实，乌军无人机当日还袭击了俄罗斯的几个地区，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列宁格勒都挨轰。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是乌克兰首次袭击列宁格勒西北部地区，显示圣彼得堡和列宁格勒州的军事设施处于乌军攻击范围之内。与此同时，美国之音报道说，俄罗斯巴什克尔托斯坦首府乌法的民众19号举行抗议，声援被监禁的活动人士阿尔斯洛夫，抗议者和警察发生冲突，一些人被捕。阿尔斯洛夫17号以煽动仇恨的罪名被判4年监禁。本周早些时候，拜马克市的民众已经走上街头抗议俄罗斯政府，这样使得普京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
据日本产经新闻18号独家报道，中国东北吉林省多家工厂的北韩劳工因长期拿不到薪水，近日爆发了罢工和暴动，而且可能因为无法解决，事件规模正在进一步扩大，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甚至威胁到金正恩政权，目前几千人已经开始砸厂房和设备，他们痛恨金正恩的同时亦对中企的隐瞒感到愤怒。请听报道。
据19号刊登的新闻，朝鲜前外交官高英焕根据朝鲜与其他消息人士的讲法，撰写了报告投书产经新闻披露此事。高英焕目前在南韩政府担任分析北韩情报以及向统一部长提供建议的特别助理。报道指出，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禁止接受朝鲜的工人，但是中共与俄罗斯却仍持续引进。这些派遣工人赚到的大部分外汇据称遭到克扣，上缴给金正恩用于核子和导弹开发。报告中说，朝鲜国防部核下几间派遣工人的公司收到中方支付的薪水后，将本来应该直接付给朝鲜工人的钱以战争准备资金的名义上缴给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政府。按照公司方面的解释，在朝鲜工人返回朝鲜之际就会一次性付清他们的份额，但是实情则是这些钱都已经送回国，而朝鲜工人现在知道了真相，非常愤怒。报道说，愤怒的工人11号左右开始拒绝上班，罢工蔓延到吉林省内多家成衣厂和水产加工厂，工人还占领了工厂，将朝鲜干部劫持为人质，甚至砸坏机器。即使朝鲜为了防止这个事件的全民抗散而实施情报管控，但是情报仍在其他劳工间蔓延，假如罢工事件频传的话，恐会动摇金正恩政府的外币来源。目前朝鲜已经将暴动定为特大型事件，紧急派出驻沈阳领事与秘密警察国家保卫省人员，企图通过承诺立即支付薪水，努力要将局面控制下来。即使局势在15号左右转趋平静，但资金已经枯竭，朝鲜派驻中国的公司干部和外交人员目前正被迫筹措资金，暴动被再次点燃的危险正在燃起，一旦真的付不出钱，罢工行动恐变得更加暴烈，更有可能会威胁到金正恩政权。
川普1月18号向美国最高法院提交文件，敦促大法官推翻科罗拉多州将他从选票中除名的裁决，并终止全国各地正在进行的几十宗依类诉讼，包括46名参议员在内的179名国会议员已经支持川普的上诉，而独立选民支持川普的人比支持拜登还高 11%。 请看报道。
川普说，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禁止他参选是越权行为。川普表示，宪法中的叛乱条款只禁止个人担任公职，并不禁止竞选公职或当选公职。川普的律师说，法院应该推翻科罗拉多州的裁决，因为川普总统根本不受第三条的约束。根据宪法，总统不是美国官员，即使川普总统受第三条管辖，他亦没有参与任何符合叛乱条件的行为。与此同时，179名国会议员已向美国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法庭之友意见书，支持川普，并告诉大法官，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允许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情况下执行宪法的叛乱禁令，是严重侵犯了国会的权利。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 都支持川普。美国最高法院将会在2月8号就这个极特殊的案件听取口头辩论，而今日晚上19号就在川普在新罕布什尔州展开竞选集会时，众议院共和党3号人物纽约州众议员斯蒂芬尼克将与川普一起亮相，有人猜测他亦是川普的副总统人选之一。斯蒂芬尼克最近呼吁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克利和佛州州长德桑蒂斯退出总统竞选，改支持川普。他说这样我们就可以团结起来，立即团结在川普总统的身边，可以将100%的资源集中到击败拜登上，拯救美国。另据国会山的报道，17号哈里斯的一项联合民调显示，如果拜登和川普竞选，46%的选民将选择川普，拜登则为42%，另有12%的选民仲未决定。然而自认不带党派色彩的独立选民中，现在变化亦好大，有46%表示将投给川普，35%选择拜登，差距高达11%。而川普的影响力正在扩大，前副总统彭斯的幕僚长艾尔斯发帖已正式为川普背书，同时亦呼吁克利和德桑蒂斯退出竞选，还有内华达州副州长背书川普总统竞选2024。目前很多数据对川普有利，据 Political 的民调，加州的共和党内62%支持川普，10%支持克利，德州共和党中69%支持川普，11%支持克利。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仪认为，我认为两边的总统候选人，其实川普赢得最后大选的机会还是相当高的，即使有很多的州的法院认为不应该给川普参与共和党的初选，但是这个是州的一个层级的建议，因为美国是联邦制，它有很多的制度，它并不是由中央政府来决定，它是由州政府来决定，州政府来决定，它亦需要50个州里面大部分的州都同意，它才能够这样做。这次选举刚开始，我预估大概川普会代表共和党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问题在于后续川普会丢出怎样的政策，比如说对中、对台，甚至对乌克兰、对哈马斯的看法，这些会进一步激化共和党内部初选里面支持他和支持克利、支持德桑蒂斯三个不同选民的一个取向。我认为川普选上的几率可能是53%，赢面稍微大一点点，不过还是要看后续的发展。拜登现在主要和习近平关系做不错，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共对台湾的民工武吓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个部分会不会变成川普在中后期的初选的议题上的一个主要的攻防，我们还可以继续观察。
接下来带你关注几个热门消息。
第一个消息是关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秘密住院一事。18号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的一封信中要求奥斯汀出席2月14号的听证会。罗杰斯说奥斯汀拒绝回答是否指示了工作人员不要将他住院的事通知美国总统或其他任何人。这个令我相信国会被隐瞒了信息，国会必须了解发生了什么，以及是谁个做出了阻止披露内阁部长行踪的决定。现在军事委员会成员民主党众议员穆尔顿以及一些民主党人亦认为奥斯汀做得不合适，他们认为奥斯汀必须因秘密住院而受罚，但是否解雇奥斯汀部长应该由总统决定。不过拜登需要发出一个坚决果断的信息，就是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再发生。这件事在美国人眼中不是小事，因为奥斯汀的身份不同，他的一举一动牵动着美国的国家安全。有人认为奥斯汀不讲是因为担心消息外泄被敌国钻空子，亦有人认为奥斯汀是三军统帅，至少在一定范围内你要被人知道你的身体状况，做好不时之需，不能够自己来决定。不过令人觉得非常安心的一件事就是美国的这种透明度令一切都可以展现在民众面前自己去裁决。第二个消息是以色列战争室发帖， 以军在加沙、纳北罕尤利斯找到21具以色列人质尸体，这个亦是近期发现的被哈马斯杀害的大批人质立。很多网友愤怒，认为这个是惊人的数字，和恐怖支持者不能够谈论停火，没有停火必须剿灭哈马斯。现在美国提议要在加沙给巴勒斯坦建国，但是以色列总理坚决反对给巴勒斯坦人管理加沙，所以同华盛顿产生分歧。而网友提出建议，以色列这次一定要彻底消灭哈马斯，决不能够再对这些恐怖势力存有任何的幻想。加沙以后亦再不能够交给巴勒斯坦人管理。以色列要彻底改造加沙地区的教育，并且监管那里的舆论环境，决不能够被宣扬仇恨的东西流传在教育领域和公共舆论中。要这样至少经过几代人，才可以考虑给巴勒斯坦人在加沙自治。最后还有一个消息，网友 Inti 发帖显示，美国亚特兰大梅赛德斯奔驰体育场挤满了6万多名观众，他们一起敬拜耶稣基督。有网友说，这个就是文明和野蛮的对比。美国两大立国资本、法制、宗教，这个亦是宪法的根基，所以能够令美国成为世界的灯塔。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